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上帝的光照进我家，
母亲中了降头邪术，
为何人难信上帝？
与我的老师谈信仰，
最震撼我的一句经文。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上帝的光照进我家，作者何琴。我出生于湖南一个小村子，小的时候跟着爷爷去个庙里面叩头拜佛，那时不懂得拜是什么，读书的时候慢慢知道无非是求财求平安之类，后来更加发现很多都是呃人的，人总是要靠自己。长大之后遇到各种烦恼侵袭时，还是想在啲有名的寺庙度拜一拜，攞个安心。这种心理或许同我小时候有拜拜关系。我内心相信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度掌管一切同埋人心。2017年，我辞职跟随丈夫来到美国，亦准备想要孩子。预备怀孕的期间，经常去健身室，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他邀请我去参加教会聚会，但我们只是在健身室碰过几次面，彼此都不熟，我就不敢去了。他跟我谈过几次福音，但是不知道这个信仰到底跟我小时候的拜拜有什么不同呢？我反而认为耶稣是西方人的上帝，与我无关，亦没有继续想这件事。2019年我生下婴孩，从怀孕生产到到坐月初为人母，这个过程之中总有些焦虑担心和害怕。奶奶在国内过来照顾我，后来每一个人都好累了，我是身体上的疼痛，婆婆是睡眠休息不好，而丈夫就觉得自己做得太多事情，而忽视了我的需要和付出。每一日生活之中，我们就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甚多，一直去凑孩子和煮饭，加上疫情又不可以出街，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脾气越更加不好，甚至不愿意跟幼小的儿子讲话。每一日一有时间就沉迷于看 TikTok， 找一些婆媳关系的视频，看看别人怎样处理这些家庭的关系。看完之后反而让我感觉到丈夫对我一点都不关心，更加容易生气，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还更加恶劣。2020年底，在墨西哥安娜堡的一个公园，我碰到一对夫妇，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女孩，为了让我儿子可以有个伴玩，我就鼓起勇气跟他们聊天。这个小女孩比我的儿子只不过大两个星期，所以我们约好以后一起出去玩，渐渐就熟络了。到了2021年初，有一次他们邀请我们去他家聚餐，在聊天的时候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继续来往之后发现他们学历很高，但是全家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夫妻恩爱，还为小女儿读圣经，全家人透着喜乐平安。我好感叹同埋越发好奇呢个信仰点解有咁大嘅魅力，内心开始想去教会睇一睇啦。上帝好似知道我嘅需要同埋内心渴求，好快就为我预备咗去教会嘅机会。端午节之前，喺我哋社区嘅微信群组睇到当地中国教会包种活动嘅资讯，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除了对想念端午节的粽， 亦对教会有啲好奇啊。让我更加开心嘅就系嚟到教会之后，发觉有好多年轻嘅妈妈，佢哋都有年龄相近嘅孩子，真系嚟到啱嘅地方啦。大人细路都找到伴，唔再孤单啦。从此以后，我一得闲就去教会啦。我好喜欢教会嘅团契生活，圣经上嘅话语亦好吸引我。虽然好多时候我对圣经嘅话同主日嘅讲道都唔系太明白，但系有一次牧师讲到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嗰度话，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使得我有好大的感触。如果夫妻按着圣经的话相亲相爱，亦都会减少婆媳的矛盾。后来在圣经我又学习了夫妻之道，丈夫需要尊重，妻子需要爱。加上教会一些弟兄姊妹的亲身经历，彼此分享和讨论，亦促使我更加愿意学习圣经。越学就越明白，越明白就越想学多些，特别在主日崇拜，时时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就会泪流满面。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罪和做错的事，在牧师带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一想到主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就哭不成声，自己内心受的伤亦都慢慢被上帝的爱包裹和医治，整个人从以前容易受伤的脆弱感和无助感慢慢解脱出来，变得积极正面和乐观。当然我的灵命还是很弱小，有些时候还是会执着于生孩子的时候受的委屈，家人对我的不关心，偶尔还会说一些晦气的说话。但是我已经相信主耶稣是我的依靠，有不好的念头就知道向祂祷告，亦会认罪，学习饶恕和理解，求主刚强我。2021年底，我们全家参加芝加哥基督徒大会，有很多非常好的主题，其中一堂的讲道有关于建立关系，关于学会道歉的重要性。如果想要缓和关系，不论哪个啱哪个错，想修复关系的一方就要无条件的道歉。初初听来有点不服气啊，什么是无条件的道歉呢？讲完跟住举了很多的例子，令到我感同身受。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亦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特别的强调，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晚趁着孩子还上紧活动，我就同丈夫一起打视频电话给奶奶，同她真诚的道歉，为我的幼稚行为，为她带来的不好影响，一边道歉一边流泪。丈夫亦深受感动，觉得来参加这个大会好有收获。一同参加大会的基督徒为我们的需要代祷，特别是为丈夫的救恩，求主预备他的心，让圣灵可以内住他的生命之中。到了第二堂福音聚会的时候，由于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没有陪他回房休息一下，真是喜出望外啊！丈夫居然在那堂信息之中被圣灵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他生命的主。当天晚上我们同大会的牧师一起陪丈夫做了决志的祷告，太神奇了！上帝知道怎样带领我们家，经过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在年底帮助我修复了家庭关系， 若不愿意信祂的人依靠祂，上帝的恩典是满满的。后来我约好和教会的姊妹一起早点起身读圣经，摩西五经太有吸引力了，我一直读得很认真，圣经的真理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我的贪心和嫉妒变少了，对小孩子的耐心和爱心越来越多，我亦都比以前喜欢讲说话了，心里面充满喜乐。我时常会在教会做一些服侍，丈夫亦好支持，我们全家就沐浴在上帝的恩光之中。
新年快乐，小弟朱迪信想祝各位在新的一年可以与神同行，以神为乐。
在芝加哥的 Doris 恭祝大家龙年满有平安喜乐，身体健康。新的一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心灵一天新似一天。好像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中信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Simon Au， 在这里也都藉着农历新年祝贺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特别这几年我们全球都面临着疫情、打仗、政治、经济等等不同的挑战，所以也都祝贺大家可以成日在基督他的丰盛里面来到支取力量，因为他是一个有能力帮助我们面对各样试炼和挑战的神。靠着耶稣基督那一个满有神恩典、神同在、平安和喜乐的丰盛人生。多谢大家。
我叫做陈林佩珊 Susanna， 敬祝各位新年蒙恩，身心康泰，主恩满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多谢你对中信的支持，中信有声团队在这里祝你新年蒙福，平安喜乐，靠主得胜。
母亲中了降头邪术，作者伍恩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广州出世，六岁的时候因为有饥荒，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妹妹去了香港，投靠我们香港的舅父一家。哥哥十九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的马里兰州，在大伯的中餐厅做厨师、企台，每个月都会寄家用回香港。我就去了伯大利小学读书，这一间是由瑞典宣教士艾喜德创办的教会学校，礼拜六会有团契，礼拜日有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同学陈氏姊妹成日邀请我去少年团契，起初我都不肯，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邀请，我就去看看了，包括参加生日会、康乐周等等。后来也都参加了主日学和崇拜，我不单止是参加聚会，亦都经常祷告、读经。我还告诉人听我是基督徒，但是这些全部都是表面的现象，我仍然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中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教会的夏令营，最后一晚讲完，杨牧谷传道说，你有参加教会聚会，亦都看圣经祈祷等等，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你只不过是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因为你只有表面的东西。听完了讲道之后，我心里面很不安，就找了小组导师冯文庄传道，他给了一本生命之道的小册子给我，里面只有四页，同文并茂，简单来讲就是四律。第一，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创造万物，爱人类。第二，人有罪，罪使到人与上帝隔开。第三，上帝差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类的罪钉十架， 流血才可以洗尽人的罪。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胜过罪和死亡。第四，人要信靠耶稣，奉耶稣的命祷告，将圣灵邀请入内心里面。最后这一步，画了一只手在门外敲门。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还清楚地告诉人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启示录一章五节。小册子最后问，你走到这一步未？我发觉我还未走到这一步，竟然做了七年的假基督徒。于是我跪在床上面祷告，为自己的脾气、妒忌、讲大话、小气、贪心等等一一认罪。不知道为什么一路认罪一路喊，我求主赦免，并且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主入我的内心，作我个人的救主，引领我一生。祈祷完之后好像没什么改变，但是上帝已经给了我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认罪祷告之后，再有人跟我讲一些不啱听的说话，主耶稣都加添我力量去原谅别人。我对自己话，唉，只不过是小事啫，或者话冇咩大不了，或者是佢都系冇心嘅，咁样我就好容易原谅别人了。主唔单止帮助我胜过罪恶，而且使我更渴慕属灵嘅事，读经、祷告、传福音、聚会、施奉等等。中学毕业之后，我曾经在日间托儿所里面做老师，约有三年半。先母曾经是拜偶像的，她屋企台上面有观音、关公和祖先，每逢初一十五，她都会点四五支香左右。我信耶稣，他没生气或者是阻止。妹妹当时候都不是基督徒。有一年农历新年之前，哥哥在美国寄了一张支票回来，吩咐我们去他一位住在九龙的朋友拜年。妈妈就跟妹妹买了新年礼物，并且带着哥哥的支票去探望拜年。这位朋友年纪还比我妈妈大，刚刚在马来西亚回来香港，想不到他学识了邪术。咁啱，我和妈妈和妹妹一起去探访的时候，他的新铺开门。这位朋友离开大门较远的地方念念有词，妈妈和妹妹坐下之后，他就预备茶来招呼我们，口里面仲念念有词，但是听不到声音。妈妈拿开只茶碟，饮了一些变了质的茶，就跟妹妹跟她告别。怎知道落到楼梯之后，发觉个头好晕，于是叫妹妹叫了的士，勉强地回家。回到家之后，妈妈感到身体变得好差，全身都无力，成日都在床上面睡觉，平时他做惯的家务都无力去做，于是我和妹妹每日都做多些帮助他。妈妈和妹妹探那位朋友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一至两点之间。自从那次之后，每一日到了这个时候，妈妈的头是最痛的，就好像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被金刚箍箍住个头一样咁痛。我见到妈妈咁样，个心真系好痛。 就同妈妈讲，不如你去睇医生啦。但系妈妈话睇医生冇用噶，佢听咗我五脏，又话我五脏正常。你不如帮我去揾一个比嗰个朋友更高、强而有力嘅超级降头师，咁样可以帮我解除呢个降头术。我识嘅朋友都唔多，点样去揾一个超级降头师呢？妈妈勉强写咗一封信俾嗰个朋友嘅女，希望佢可以帮助解脱呢一个邪术。但系呢封信有去冇回头。妈妈喺痛苦折磨之下，佢希望佢成日拜嘅偶像可以救佢脱离呢个困境。佢原本初一十五先至向观音、关公、祖先等等烧四五支香，但系而家每一日就烧九支，希望佢可以表明佢嘅诚心，求得到帮助。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偶像完全帮唔到手，佢个头依然系好痛。又过咗一个礼拜左右，我去教会参加崇拜之后，就将妈妈所遭遇嘅事话俾冯文庄传道。冇几耐，冯传道就带埋屈君远长老嚟到我哋屋企探望妈妈。屈长老首先对妈妈讲：邪不能胜正，叫佢唔使惊，倚靠主耶稣便能得胜。跟住佢就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又跟妈妈说，你试下信耶稣，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一定可以救你脱离这个降头的邪术。如果你发觉耶稣是假神，一点都帮不到手，你都可以不信他。冇人用绳绑住你，叫你一定要信。母亲听咗之后犹豫咗一阵，因为佢拜偶像已经拜咗三十年，而家叫佢唔再信奉好似有啲背叛。但係佢而家穷途末路，自己人哋偶像完全都帮唔到佢脱离呢个困境，最后佢都岌头。佢试下信耶稣，屈长老就为佢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嘅真神，求你赦免佢嘅罪，特别系拜偶像嘅罪。而家求你解救佢，帮助佢脱离降头嘅邪术。佢愿意信靠你，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之名求，阿门。临走嘅时候，屈长老仲吩咐佢，如果听日下昼一两点嘅时候个头仍然痛，就自己祈祷。第二日我翻工之前都仲提醒妈妈要向耶稣祈祷。放咗工之后，我好惊讶咁发现妈妈已经坐喺台前面，台上面摆住佢亲自下厨煮好嘅热腾腾嘅晚饭，佢已经好似翻去健康、恢复正常一样。我就行近妈妈，轻轻咁搭喺佢嘅膊头上面，问：妈妈你好咗啦，冇事啦，你点样好咗嘅？佢就话：我大概一两点嘅时候个头又系痛到不得了，于是跪喺床上面大声嘅祈祷话：上帝啊，求你救我，除去我嘅痛苦。我觉得头上面嘅箍住我嘅嘢突然间嘣嘅一声就脱落咗。就系咁样，妈妈嘅身体同埋头部都完全恢复正常。琴日祷告嘅时候，佢仍然系半信半疑。今日他自己真心诚意凭着信心祈祷，上帝就帮他摆脱这个降头术了。之后我在妈妈的同意底下 将啲偶像完全攞走，全心全意信靠上帝。妈妈信咗主之后，心里面充满平安喜乐，成日读经、祈祷、聚会。妹妹睇到妈妈奇迹般嘅得医治，佢都信咗耶稣。后来同妈妈一起受咗洗礼。妈妈移民美国之后，有一位姊妹请佢将见证录音俾一位台山婆婆听。呢位婆婆听咗之后就即刻信咗耶稣。妈妈信咗耶稣20多年之后先至过世，佢从来冇后悔过信耶稣嘅决定，感谢赞美主。妈妈信咗主之后，生命有好大嘅改变。嚟咗美国之后，我哋先知道哥哥点解当时叫我哋喺香港探佢嘅朋友，同佢拜年，系因为哥哥同嗰位朋友嘅外孙女夫妇好熟，成日邀请佢哋去佢屋企作客。我喺妈妈嘅身上发现佢学会咗饶恕嘅功课，对嗰两位夫妇都系十分友善同埋和蔼，从来冇怪过佢哋。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34:8。愿你也早日信耶稣。
哥林多后书6:10，似乎郁郁寡欢，却常常喜乐。似乎一贫如洗，却使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
为何人很难信上帝？作者张涛。住在北美基督教文化氛围浓厚这个国家，看到周围的华人同胞一个又一个这样走入教会，亲朋好友时常有人信耶稣，好奇心和好胜心驱使我们这班打拼过来不甘落伍的人，也都想了解一下上帝。但是几经努力，一些人实在是信不起来，或者信不下去。为什么呢？不能用科研的方法研究上帝。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学问上面的确是非常认真务实，所以想凭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思维，将圣经之中的上帝真理弄清楚才去信。认为如果不搞清楚就信，这些就是盲信盲从，是迷信。他们习惯了用研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上帝，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信仰只有相信在先，才能够明白在后。科学是用头脑来搞通的，而信仰必须用心灵来接受。圣经不是供世人当学问研究，读圣经不能够用做学问的方法，因为上帝的真理非人的逻辑。耶稣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来到世界是为人赎罪，赐人生命。只有换一个角度，带着谦卑的心，才能够从圣经之中发生信心，从而认识上帝，在不断的读经祷告之中亲近上帝，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有人以为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或者被洗脑的，其实不是。在基督徒的团队里面，人才仔仔，不乏社会精英，这些人不可能轻易被迷惑，他们也都是要好学习的人。但是在圣经之中不是学知识，而是要得生命。如果只是追求知识长进，就只能够好像社会上高盛行的心灵鸡汤一样，解一时之渴，对人的生命起不到很大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获得的知识越多越容易骄傲，而骄傲只会抵挡上帝。 只有追求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心门才能被打开，圣灵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使我们既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又能够将上帝的话行出来，让世界的人看见我们和不信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能用俗世追求来填补灵里渴求。也许好多人会这样说，我乜嘢都唔信，唔系活得好地地咩？此言差矣。呢、这个世界系上帝喺度掌管一切，万事由不得你。一个既唔需要依靠上帝，又唔需要永生盼望嘅人，就只能说明佢嘅无知。其实喺信仰嘅道路上边，我哋都曾经无知过、愚蠢过。信主耶稣之前，我哋喺世界上高到处嘅追求、寻找，想要揾到能够满足我哋嘅一切。有啲人揾到钱财，有啲人揾到权利，有啲人揾到爱情，有啲人揾到学问，有啲人揾到荣誉。但系呢一切都系咪能够真正满足我哋最后嘅需要呢？也许喺开始嘅时候，我哋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其乐无穷，但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得笼望熟就是人的本性。于是我们会继续的追求，继续的拼搏，结果时间耐了就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我们会心灰意冷。因为无论你怎样努力，永远都满足不到我们在灵里面的渴求。所以有些信徒这样说，只有上帝才能够填补人心灵的空虚，才是人类最后的满足。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满足。不要飞到人生尽头才求告上帝。也许有些人以为信耶稣的人照样咪有苦难，何必去信呢？虽然苦难不是全部都是出于上帝，但是有些苦难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试炼，为的是不要使我们成为温室之中的花朵。世人都尚且知道棍棒之下出孝子，更何况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容许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疾病，或者破产、失恋、车祸，或者失去亲人，或者遭亲人的背叛，使我们经历了伤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其实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藉着苦难将我们逼到去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从那里去寻找帮助，找到安息，得到享真正的满足。苦难使人懂得需要上帝，并且只是能够倚靠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在平安顺境的时候很难会想到上帝，自然不会去寻求他。只有等到环境困难了，情况不对了，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自己靠不住了，朋友也都靠不住，我们的智力、学问、经验、才干、体力、健康通通都不靠得住了，希望完全落空了，才真正产生对上帝的需要。也许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转机的时候，是上帝的机会。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那时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用心的寻求。可以说苦难是催逼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机会，让上帝得着我们，也都让我们得着上帝。我更加愿意朋友们在顺境的时候就能够放下心中的骄傲，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凭信心， 在福音基要真理上高明白之后，就愿意将我们的心门打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从而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更好地明白圣经的真理，更好地活出新人新生命，从而越信越甘甜。
老公，今天几号啊？
一号咯，做乜嘢？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嘅一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喺我嘅电脑嘅收藏里面，顺便介绍埋俾我嘅同志小王，相信佢都会好中意。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与我的老师谈信仰，作者何正中。卓老师是我读高中的时候的物理教师，由于我物理成绩优秀，所以他特别喜欢我，我都特别敬爱他。卓老师退休之后，我们两个依然经常的来往。卓师母是姓宋的，是卓老师读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都是一位物理教师。卓老师夫妻两个都信仰科学，相信进化论，而我自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祖父是专职的牧师，所以我自小都相信主耶稣。上个月卓老师移居新居，多谢他还记得我，打电话约我去到他家一同参加这个聚餐。于是我买了一些很时尚的礼品，早早地就去到他的新屋企了。聚餐结束之后，所有客人都走了，只留下卓老师夫妻和我。我们三个人坐在长梳化上面，兴致勃勃地开始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讲起。突然之间我心里面涌起一种感动，趁今日这个机会跟他们讲基督信仰，同时我心里面祈祷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结成了果子。那你能用科学证明上帝存在吗？我慢慢转移话题，讲到信仰的问题。人无必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人生。卓老师夫妻完全同意我这个看法，并说他们两个都信仰科学。我说我是上帝论者，只相信耶和华独一真神。那你能用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吗？卓老师就是这样问。我答，我可以十分明确地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科学证明有上帝，亦都不能够用科学证明没有上帝，因为科学实在太有限了。科学在上帝面前应该学习谦卑，科学家只可以研究物质的世界，而创造物质世界的就是上帝。对于灵性的世界，科学鞭长莫及。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他问，上帝究竟是怎样来的？我就答他，上帝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他是个灵而非物质，他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此刻他在高天之上，在世界各地，在我们的身边，亦都在我们心里面作王作主，他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他又问，最新科学话宇宙最初是由一个大爆炸产生的，是上帝命令他爆炸吗？我就答了，按照因果律必有其因，最初之因就是上帝。我之后就讲，牛顿曾经讲过地球自转是上帝的手推动的，实际上所有星球是上帝的手创造推动维护的。我还背了一段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 梵呗做的某一样东西不是藉着他做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我跟着就举例就说了，我们每天都用手机用电脑，这么方便实用，一定是有人做他们的。同样天地万物都必须要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当然科学和信仰本质上并不是矛盾的，科学可以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性，亦都可以反证科学本身的有限性。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诺贝尔奖中相信上帝的人高达90%咁多，他们凭信心就在科学研究历程上面信了上帝。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3。之后告别的时候，两位的老师都叫我借几本福音书给他们看看。那日的晚上，我即刻送一本圣经，一个小型的圣经播放机，等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经文、讲道、祈祷和赞美的诗歌，同时带去科学与信仰认识真理。自然啊，你姓什么，三本启蒙入门的福音书，还跟他们讲你们信仰科学，这样先看科学与信仰这本书啦，就务必用信心仔细去看，深刻思索，你们一定可以找到上帝的。之后我回家之后，每日为他们恳切地祈祷，我深信合情合理又合上帝旨意的长期祷告一定蒙上帝的喜悦。一个礼拜之后，卓老师夫妻来到我家，说他两个已经看完三本的福音书，亦都看到圣经新约前四卷书，得益非浅。并且说，自然啊，你姓什么，这本书讲到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大自然是按照科学家能发现的严格规律运行的。他坚信宇宙不能够碰巧机率地运转，因果律非存在不可。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上帝是不会掉骰子地玩的。他还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小儿科。卓老师夫妻两个本人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有一些地方他们不明白。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我说，上帝赐给世人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等科学家研究它，另一本就是圣经，是上帝对世人所有的说话。宋老师说，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按照个课本里面，人是从猿进化过来的，同学们全部都相信进化论，难道进化论是错误的？我就答了，地球上至今只是找到一些猿的化石和人的化石，都未发现一具半人半猿的化石。另外人的血和猿的血万万不可互输，否则会送命的。单凭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断定进化论是错误的了。连进化论的鼻祖达尔文临终的时候都认为原始生命必定有一位创造者。宋老师就问了，你说上帝是全能全知亦都预知的，那他为什么不制止美国911事件发生啊？我就答他，上帝在圣经那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书17:9。但上帝依然比全世界所有人有自由的意志，人一旦有了自由意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犯任何极其残忍离天大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我拿出《灵镜》一书，上面列举了上帝眼中200多种的罪，我解释上帝眼中的罪比世界上定罪的要求高很多，个规范广泛好多，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在圣洁无比上帝的眼里面当然都是罪人。 我仲根据圣经举咗好多罪嘅表现。我问你讲，世界上所有人都系罪人？我就答：唔系我讲噶，系圣经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我跟住就讲：我哋只要认罪悔改，信耶稣，以往犯过嘅所有罪都会被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赦免、涂抹、洁净。我们去世之后，灵魂才可以上到天堂和上帝同在，享受不尽的永远快乐。他就问了，圣经是谁写的？圣经是圣灵默示四十几位虔诚的仆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面写成，虽然是人写的，但是真正作者是上帝，所以圣经原文必须一字不错。你对真理的看法又怎么看呢？他又问。当然要相信真理，但是多数人不可以接受至高无上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近两千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永远有效吗？永远有效，一直到他第二次荣耀降临，救恩之门先关闭，但他来之前，人离去的时候仍然不信他，他的宝血对这个人就没有效咯。为什么有些人信耶稣的基督徒年纪轻轻就死了，但是作恶多端的坏人反而健康长寿？我就答：上帝的审判不在生前，而是在死后。我平时食烟，那有没有罪啊？卓老师又问。我答：食烟虽然不算犯罪，但是食烟有害健康，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创造人，他爱世人，都希望我们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有健康，所以我希望你都是尽早去戒烟啦。过了几日，卓老师夫妻一起来到我家，说他们两个已经基本上相信了上帝的存在，相信人的罪性，但还有一点点的疑问。他们将已经写在纸上的问题递给我，我凭自己的灵敏程度一一的回答，但有几个答复说服力都不够强。因此我劝卓老师夫妻今后每个礼拜来到大教堂里面敬拜神，下周我们去小教会聚会，一些疑问的问题可以请教牧师或者其他的传道人。他们两个一口就答应，并且说没必要进一步认识这位远远超越科学的至高无上绝对的真理启示者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祈求圣灵引导卓老师夫妻可以信心增长，悔改得救，行在义路、天路、永生的道路上。
生活好似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唔过去。我嘅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嘅大海。
来听下中信啦，呢一度有好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揾到曙光嘅真实故事，佢哋可以，你都可以噶。
中信有声杂志。
妈妈拜佛，我怎能够信耶稣呢？作者张日平。问题：我女儿女婿一家都是基督徒，时常劝我信耶稣，我亦觉得基督教的道理好好，但是我去世了的妈妈曾经一生拜佛，如果信了耶稣就不能够再供奉他的灵位了，过年过节都不能够为他烧衣拜祭，那我会非常内疚的。还有，根据基督徒的讲法，妈妈生前没有信耶稣，现在应该在地狱里面，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进天堂啊。如果我信耶稣去天堂，而母亲在地狱，我们又无法再相见，对我来讲是很残忍的事， 我做不到和妈妈永远分离，会时时挂住她，我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我明白你和妈妈必然是感情好好，互相关心，是吗？圣经有一个关心亲人的故事，有一个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受苦，从前在他们门口乞饭的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财主看见就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沾一些水凉下他的舌头，亚伯拉罕却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之间有深渊相隔。于是财主就要求亚伯拉罕，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那里吧，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和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都来这个痛苦的地方。请参阅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二十八节。你妈妈就好像那个在阴间受苦的财主，现在明白了，知道真相了，相信他会和这位财主一样，愿意有人警告你不要去他所到的痛苦地方。如果你宁可放弃上天堂的机会，执意到地狱陪伴他，恐怕他会生气和失望的话，你为什么跑到来这里呢？为什么不听女儿女婿说啊？你为我烧的东西，我在这里根本就无法享用，你为什么要这么糊涂啊？是的，我们都会为你母亲难过惋惜，但必须承认我们一生有很多的事都不可以自己掌握，过去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我们不可以改变，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为将来努力。如果你选择陪伴母亲，那你的女儿女婿和孙呢？他们将会看不到你，他们不会挂住你吗？他们不会难过吗？你忍心去伤他们的心吗？还有，你还有其他未信耶稣的亲友呢？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真理，将来大家相聚在一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记载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的地方，真是非常美好的。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在那些走向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
祝福与赐福不是一回事。作者：钱志群。或者你已经习惯了对人这样说，愿上帝祝福你，愿主耶稣祝福你。虽然这样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很顺畅，但是这个却不是正确的说法。祝福只是用于人对人的祝愿，祝是有代求的意思，即是祈愿他人蒙福，而赐福就是用于上帝对人的恩赐。赐有自上而下的意思，即是降下不欠我们，我们也都不配得的福分。所以正确的讲法应该是愿上帝赐福你。虽然人的祝福和上帝的赐福在希伯来文和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是在不同的情景之下使用的，所以中文圣经用赐福和祝福两个词，将其中不同的含义准确地区分开来。在中文圣经里面，赐福一共出现了107次，祝福就出现了103次。祝福一个词是用于人，例如祭司、君王、父亲、百姓、弟兄姊妹等对人的祝福，而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上帝祝福的讲法。 不妨打开圣经第一卷书卷创世纪，其中就有好多嘅例句，例如上帝向自己拣选嘅仆人亚伯兰讲：为你祝福嘅，我必赐福与他。撒冷王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亚伯兰的孙子雅各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地的香气一样。此外，其他的书卷之中还有：我奉命祝福，上帝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另外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又讲：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许有些人会问，主耶稣在世界上高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讲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他还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哦，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用人子的身份来承担救赎世人的工作。他要时刻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寻求天父的旨意和引导，所以他为众人祝福是祈求父神赐福给他们，这样的翻译是合宜的。总之，祝福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表达美好心愿的方式。祝福表明了福不是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爱你，所以非基督徒对人的祝福是希望人在冥冥之中得到偶然的运气，而基督徒对别人的祝福却是将人带到万福的源头，上帝那一度，祈愿上帝在他施恩的宝座上面赐福给那些他所祝福的人。上帝是一切真正福分的源头，我们今生如果没有他所赐下的阳光、雨水、空气等奇妙之物，如果没有他创造而且用权能的规律托住的日转星移、花开花落、基因遗传等等，我们怎能够喘息存活呢？上帝不单单是顾念我们今生的需要，也都顾念我们人人都存在又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就是罪和死亡。他竟然为这个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高担当了我们的死罪，第三日在坟墓里面复活，向世人显现，战胜了死亡的毒钩。他升天之前要求门徒广传福音，好赐人有永生之福。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生存条件和永生的礼物，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吗？国王、富翁、明星也都没有任何的人敢夸口，世人不过是在发现和利用上帝的创造而已。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们呢？是不是他欠了我们呢？不是，他给我们这么多福都是因为爱的缘故，他要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悔改和接受他做救主，他还赐给我们他的儿女的身份，从此我们就可以藉着祷告向天父祈求，为别人代求。所以基督徒祝福的话不再是嘴巴取悦别人的耳朵，是因为上帝要垂听他儿女的祷告。亲爱的朋友， 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亦都会临到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最震撼我的一句经文，作者周长江。圣经中的话语阅读如有亮光，一些经文也都常感动我。最感动我的是路加福音第23章。在这一章里面，最感动的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那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裳。如果不是上帝的爱，一切都不可能发生。首先，上帝没有义务用他独生子的宝血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赎罪。其次，就算赎罪，也都完全可以不用这么痛苦的方式。遗憾的是，无知的我们不单只是没有体会到那种的大爱，反而群情激愤，对耶稣极尽嘲弄和侮辱，凭着耶稣的大能要消灭他们只是分分钟的事情。可是耶稣做了吗？没有。他不单止宽恕了他们，还在父面前为那些罪人求情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晓得，难道不晓得他们的罪就不存在了吗？不是，主耶稣就是为了所有的罪人而来，他被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仔，打开世人心里的眼睛，从而明白过来晓得真理。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为无知的罪人羞愧，甚至对喊着钉死他、羞辱鞭打他、将他送上十字架的人伸出一种恨。不过我亦都曾自问，假如耶稣而家被钉在十字架，我是不是亦都站在义愤填膺的群体当中，亦或是加害者之列呢？2000年过去，而家的我们比那个时代的人又能强几多呢？崇尚权力，将某些权贵当作偶像，甚至利用权力将最高权力者造成雕像崇拜，崇尚金钱，甚至不择手段，用堂而皇之咁物质决定意识，崇拜自己，老子天下第一，人定胜天，我命由我唔由天等等。我哋即使身为基督徒，亦都因住世俗嘅压力，缺乏辨别能力，信仰唔够坚定，对真理唔够清楚，不是同样会因时因地做出妥协，特别在面临牺牲的时候出现动摇甚至背叛吗？我想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旁边的人是听到的，不过听到之后他们有感恩吗？没有。他们意识到错了吗？亦都没有。现在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无罪的，被同时判刑的另外两个人中有一个亦都知道他是无罪的。难道围观的人群中没有人知道他无罪？可能他们为俗世所逼，不敢或者没办法表达。不过真是退一万步来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不去加害耶稣，就算是残存了一丝丝的良知。继续震撼到我的是耶稣和天父祈祷，为刽子手求情后，这些兵丁居然开始尖钩分他的衣服，人性和神性的相差真是何其之大。那时的人群也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无知的、愚昧的、怯懦的，而且忘乎所以的， 而主耶稣洞察一切，亦都有能力改变，但他没有运用任何属天的大能，哪怕是一丝力量去阻止他。他深知人的罪就是为此而来，为此而死，他有极大的耐心等待人去向他悔改。信了主耶稣之后，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一章的时候，不管是有声书还是纸板书，我都会流泪。这个是既心痛又愧疚的眼泪。当听到有声媒体朗读那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我有时真的竟然会喊到出不了声。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认真体会过耶稣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吗？他要拯救我们的用心良苦，和他全然牺牲能唤醒我们的灵魂吗？他完全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他所爱但是不配的罪人。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以不变应万变，作者张坤。成日听人讲，唔系我唔明白，系呢个世界变化快。系啊，世间万物瞬息变化，稍纵即逝，仲未等人明白过嚟，就人事已非。都话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其实花亦都系只系相似啫。旧年嘅已逝，岂可以再追忆呢？所谓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于是人产生了种种的感慨和无奈，甚至忧愁恐惧，怕一朝春尽红颜老，怕人去凉空巢也倾。不过年春忽至老忽去也好，愁水满怀无处释亦都好，岁月总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这里流淌着，花谢花飞，潮来潮往，人去流空，世间没有一物可以被留住，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容颜常住。但看人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又何必定睛在自己没办法掌控的变化中呢？可喜的是，圣经给我们带来了好信息，使到我们确信上帝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是没有穷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类一直在追求永恒，他是没有想到永恒就是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只要我们接受这位永恒的创造主，我们的生命便与之相连而成为永恒， 即使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这个日益变化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祂的应许不变，祂的话语长存。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紧紧地跟随祂，依靠祂，以不变应万变。若果眼睛慢慢老花，就比自己的心眼明亮起来，单单定睛在耶稣身上。若果是耳朵不灵了，就成日听圣灵对自己的提醒和安慰。若果是牙齿不能够咀嚼，就好好享受生命的灵量，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若果是遇见不信心的事，就同上帝祷告交托，由祂亲自来带领引导。若果是觉得孤独，就打开圣经，同耶稣因有为伴。若我们或行或坐或卧或企，都能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有福之人，不单只能顺应这个万变的世界，而且能够影响这个动荡的世界。因为人人都羡慕安宁，人人都渴求稳定，世人因为你看到了这份宁静，闻到了耶稣的馨香之气，就乐意快跑地去跟随祂，尊崇祂，成为有福有智，以不变应万变的人。
约翰一书一章八至十节：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欺骗自己，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撒谎者，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邪恶不是你，白衣。英国护士露西谋杀了17个婴儿，7个死去，10个被救活。从他手写字条睇到，他内心不无挣扎。他这样写：我是个可怕邪恶的人，我不配活着，是我故意杀害他们，我不能再这样做了。这叫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印第安酋长告诉孙儿：我心里有两只狼正进行恶斗，一只代表邪恶、凶残、放任、贪婪、仇恨、谎言，另一只代表善良、仁爱、贞洁、慷慨、饶恕、诚实。孙儿问：哪一只打赢？老人答：我经常喂饱嗰一只。孙儿无追问：爷爷，你经常喂饱哪一只？显然路西护士常喂饱他心中那只凶狠恶毒的狼。他拿什么喂？拿他自己。就这样，他被邪恶一口一口吞噬，最终失去自己，可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在邪淫变态中失去自己，称那是他们的真我。至于心中残余的少许善良和自责，他们说那是捆绑人的礼教和传统，把卑鄙无耻的狼看作自己，这不是自我糟蹋吗？上帝没有这样看我们。虽然世人有罪，内心时有挣扎，但是罪不是我，我不是罪。参考罗马书7章18至20节：我是耶稣基督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人，我甚至可靠耶稣基督得胜。 致死恶欲恶行。关键是你认耶稣基督为主吗？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